认识圣经，认识上帝的话，把上帝的话带到全世界。本节目是由认识圣经机构和环球广播电台联合制作，欢迎收听。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认识圣经，我是麦基牧师。这里我们看到玛利亚是第一个见到主耶稣显现的人，在主耶稣升天之前，他向人显现了有11次之多，主耶稣升天之后又向人显现了3次。从圣经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主耶稣也向其他的人显现，只是没有记载在圣经里面。在箴言8:17可以说明这一项的事实。那么有人问说，为什么主耶稣要先向抹大拉的玛利亚显现呢？那么箴言8:17这样说，爱我的我也爱他，恳切寻求我的必寻得见。这是箴言8:17所说的，爱我的我也爱他，恳切寻求我的必寻得见。因为抹大拉的玛利亚他寻求主，所以他最先看到的主耶稣。接着我们看约翰福音20:11-15，玛利亚却站在坟墓外哭，哭的时候低头往坟墓里看，就见两个天使穿着白衣，在安放耶稣身体的地方坐着，一个在头，一个在脚。天使对他说，妇人，你为什么哭？他说，因为有人把我主挪了去，我不知道放在哪里。说了这话就转过身来，看见耶稣站在那里，却不知道是耶稣。耶稣问他说，妇人，为什么哭？你找谁呢？玛利亚以为是看园的，就对他说，先生，若是你把他移了去，请告诉我，你把他放在哪里，我便去取他。这里我们看到，为什么玛利亚没有认出主耶稣来呢？因为他不相信主耶稣会从死里复活，不信会让一个人眼睛瞎的，甚至成为哑巴，就像司祭约翰的爸爸祭司撒加利亚一样。我们知道玛利亚很爱主耶稣，但是爱心必须要和信心配合在一起。因为这时候玛利亚她哀哭是因为她爱主耶稣，但是也是因为她还不信主耶稣荣耀的身体已经改变了多少，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不认为主耶稣的身体的改变会让玛利亚认不出来，我认为玛利亚完全是落在悲哀痛苦的情绪当中。他虽然看见了两个天使，但是他似乎并没有真正的引起他的注意，而且天使也问了他一个问题。这不是因为天使不知道答案，而是天使要提醒玛利亚他对主耶稣的信心。因为玛利亚这个时候只想到他自己心里的答案，他认定主耶稣已经死了。那么他自己的答案是什么呢？就是主耶稣的尸体啊，被人偷去的，把耶稣的尸体偷走了。他完全没有料到会看到主耶稣已经复活了，就是因为他不信，所以他认不出对他说话的就是主耶稣。接着我们来看16，约翰福音20:16，耶稣说，玛利亚，玛利亚就转过来用希伯来话对他说，拿波尼，拿波尼就是夫子的意思。当主耶稣叫他的时候，他就认出那是主耶稣的声音。我认为主耶稣若是再延迟他从天上再来的时候，因为主耶稣应许我们他有一天从天上会再来，也许那个时候我们已经不在这个世界上了，也许已经离世了。那个时候当主耶稣呼叫我们名字的时候，我们就会复活了，就像主耶稣在2000多年前他叫死人复活一样。接着我们看17，约翰福音20:17，耶稣说，不要摸我，因为我还没有升上去见我的父。你往我弟兄那里去，告诉他们说，我要升上去见我的父，也是你们的父，见我的神也是你们的神。 这个时候复活的主耶稣叫玛利亚不要摸他，摸啊，摸的意思，原文的意思就是说不要握住他，不要把他握住。但是后来主耶稣也要他的门徒来摸他，为什么有不同呢？这里主耶稣对玛利亚说，因为还没有升上去见我的父，就是见主耶稣他自己的天父，所以这个时候玛利亚不应该握住他的原因就在这里。在这里很明显，主耶稣在屋子里面，主耶稣向门徒显现之前他已经升上天上去见到父神了，所以我认为主耶稣已经把他的宝血呈现在天父神的宝座面前，主耶稣的宝血将审判的宝座改成我们今天的私人座。感谢神，因为主耶稣在天上的宝座，他已经把审判的宝座改为我们今天私人的宝座。神的恩典会给每一位信靠他的人。听众朋友，你要不要接受主耶稣做你的救主？我们这位救主太奇妙的，主耶稣的宝血是为你我流出来的，我相信这个宝血永远都作为主耶稣为我们赎罪的一个代价。主耶稣做了永远的见证，请听众朋友注意，主耶稣对神的称呼也很特别。主耶稣说，见我的父也是你们的父，见我的神也是你们的神。主耶稣和父之间的关系跟我们和主耶稣的关系当然是不完全相同，我们是因信耶稣基督成了神的儿女，这是三位一体真神的第二位耶稣基督，他自己是永生神的儿子。在这里我们可以做这样的一个区别，感谢神啊！我们相信我们的神是三位一体的，圣父圣子圣灵。接着我们看十八十九节，摩大拉的玛利亚就去告诉门徒说，我已经看见了主，他又将主对他说的这话告诉他们。那日就是七日的第一日晚上，因怕犹太人门都关了，耶稣来站在他们当中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当主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门徒都四散逃跑了，现在他们又聚集在一起，躲在一个房间里面，因为他们心里很害怕，所以他们把门关起来也上了锁。你有没有注意到，当超自然神的能力接触到自然界的时候，神的信息神的话总是说平安，或者说不要害怕。当主耶稣的神性接触到我们人的时候，主耶稣所说的话也就是平安，这个就是我们因信称义之后所得到的平安。我们信了耶稣以后，我们的罪得赦免了。这些门徒一见到主耶稣的时候，他们就认出主耶稣来，当然他们是吓坏的。主耶稣的荣耀的身体向他们显现，即使是门是锁着的，主耶稣还是能够进到里面去。因此我们可以知道，主耶稣荣耀的身体已经不受到这种物体的物质的来限制，他直接进到这个门里面去。我相信今天我们的教会，今天教会的弟兄姊妹有一天被提到天上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身体也会改变一个有新的身体，我们就能够在空中与主相会的，这是神给我们的应许，要应验。接着我们看第二十节，说了这话就把手和肋旁指给他们看，门徒看见了主就喜乐了。这个时候虽然主耶稣已经有了荣耀的身体，但是他手上的钉痕还在，肋旁还有扎的痕迹，这个和钉十字架的身体是相符合的，钉痕还在。在主耶稣的身上的钉痕是为我们的罪的缘故，是我们因为主耶稣的赦免，所以我们才能够毫无瑕疵的来到神的面前。因为主耶稣背负了我们的罪，他的钉痕的证据就是可以存到永远，表示永远有效。接着我们看二十一节，耶稣又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接下来我们就看到这节经文告诉我们，主耶稣在这里并不是只是重复跟我们问安啊平安而已，这里的平安所说的不一样。在第十九节所指的平安是什么平安呢？是救赎救恩的平安，我们得到救赎了，是有了平安的，主的平安就给了我们了，在主里我们有平安，表示主耶稣的救赎大功已经完成了。那么在这里所指的平安就是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八节所说到的平安， 在马太福音18:21这样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这是这一节经文28节上半节28节，这是救赎的平安，救赎所得来的安息。另外还有一种平安，在这个经文里面表示说，我们已经与神建立彼此相交的关系，当我们遵行神的旨意的时候，我们就得到平安。这个平安就是在马太福音29节所说的平安。刚才我们读是28节，29节的这个平安说：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感谢神，主耶稣救赎的大功已经完成了，主耶稣要差遣我们出去，就像父神差遣主耶稣基督来到世上一样。在约翰福音17:18这样说，约翰福音17:18，主耶稣曾经这样祷告说：你怎样差我到世上，我也照样差他们到世上。这是主耶稣给我们信徒的使命。听众朋友，你也有这样的使命，神就差遣我们到世上来。接着20:22，约翰福音20:22说了这话，就向他们吹了一口气：你们受圣灵。我们看到今天这段历史，圣经里面的历史，可以是说到律法和恩典之间的一个转捩点，从律法转到恩典，律法和恩典呢一个时间的转捩点，从主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到了他复活，一直到了五旬节之间，门徒的生命有了很大的改变。那么这是历史上可以说一个重要的一个时刻。在路加福音11章，路加福音11章，主耶稣说如果他们祈求，神就会应允他们。那么在路加福音11:13这样说：天父会把圣灵赐给求他的人。可是之前他们还没有求，在约翰福音14:16，主耶稣说：我要求父，父就另外差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啊，这约翰福音14:16，当西门彼得说主耶稣就是基督的时候，彼得就承认主耶稣就是基督，就显出彼得他已经有属灵的一个眼光看出来的。但是很可惜，几分钟以后，西门彼得对主耶稣说要他不要上十字架去受死。所以我认为，当主耶稣向他们吹气的时候，你们受圣灵，你们受圣灵，就表示这些门徒都已经被更新了。在此之前，神的灵，神的圣灵还没有住在他们里面，这个时候主耶稣向他们吹了一口气。那么圣经还有在其他的地方也说过神向他们吹气。听众朋友，大家还记得在创世纪，在创世纪的时候，神造人的时候，神就将生气吹在亚当的鼻孔里面。所以在这里，我认为主耶稣就把他的圣灵赐给他的门徒，也把永生吹到他们里面去。那么这是为了要鼓励这些门徒，主耶稣要保护这些门徒，因为主耶稣要升到天上去，在五旬节圣灵降临的日子当中还有一段时间，所以这个时候主耶稣特别的鼓励他们，在五旬节圣灵还没有降临的时候鼓励他们，在五旬节的那一天到来的时候，圣灵就降下来了，门徒都要领受圣灵的洗，成为基督的身子，他们得到了从上面来的能力，在那一天教会就产生了。所以今天我们就有了教会。那么教会怎么来的？那么就是从五旬节圣灵降临的时候教会就产生了，从那个时候到现在圣灵已经降下来了，也住在我们信耶稣的人当中。和今天听众朋友，你如果你是个信徒，圣灵也在你的心里面，圣灵为圣徒施洗，信徒施洗，使他们成为基督的身子。感谢神，这是神给我们每一位已经信主的听众朋友，如果还没有信的赶快现在要信耶稣。接着我们看23节，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赦免了。这是23节，约翰福音23:23，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赦免了，你们留下谁的罪，谁的罪就留下了。这是一节很重要的经文，有时已经被人家严重的误用的。有一位宗教改革时代的神学家加尔文曾经说过，当基督吩咐门徒要赦免别人的罪的时候，基督 并不是指说门徒他自己本身有赦罪的权柄，这个权柄是专属于神的。耶稣基督只是吩咐他们要奉基督的名赦免别人的罪，奉基督的名赦免别人的罪。所以我们看在使徒行传里面或者使徒的书信里面，我们都找不到使徒他自己本身有赦罪的权柄。我们看到这些主耶稣的使徒，他们到去到遍地宣扬罪得赦免的福音，但是使徒本身自己没有赦罪的能力，这是专属于神的。那么现在我要问说，什么是罪得赦免呢？甚至神自己也不会很武断的随随便便就赦免人的罪。一个人的罪得到赦免，只能够靠主耶稣基督的宝血，这是很清楚的。罪得赦免，怎么会得赦免？乃是靠耶稣基督的宝血。我们看到旧约圣经，在旧约的时代，罪得赦免是根据主耶稣神的儿子，他要来到这个世上为我们罪人钉死在十字架上。所以在旧约当中，神已经开始进行了拯救的事工，直到主耶稣基督来到世上，他来偿还我们人所有罪人的罪债。今天当我们相信耶稣基督为我们钉十字架，相信的时候，神就赦免了我们的罪。那么你我怎么能够把罪除去呢？就是借着今天我们传扬主耶稣的福音，这个就是我们今天你我该去做的一个重要的使命。因为耶稣基督他自己来到这个世上，我们就看见就有人有机会因圣灵的感动就悔改信靠主耶稣的，这是一件很奇妙的事情。听众朋友，今天你能够信耶稣，我能够信耶稣，就是主耶稣已经来到世上，福音已经传开的，是太奇妙了。所以就有人啊信靠主耶稣。但是更令我们惊奇的就是你我今天我们传讲福音，我们传福音的时候也看见人悔改信主了，得到新的生命。这个就说明了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可以成为一个新造的人。主耶稣也在做这样的应许，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赦免了。当你当我宣扬神恩典的福音的时候，这个时候就是我们耶稣基督得荣耀的时候，也是我们基督徒的一个特权。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赦免了，表示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圣灵感动他信了主了，那么这个人的罪他就赦免了。因为这是今天我们基督徒的责任，如果我们没有把福音传到地极，人的罪就不能够得到赦免。我们有传福音的机会，让人信耶稣，罪可以得到赦免。那么我们知道今天有很多的基督徒，我们受到深受其害，也是受到许多的恶果。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基督徒或者教会里面的人忽略了传福音的责任，所以我们看见很多年轻人死在战场上，许多的世界上很多的征战，想想看这些年轻人在战场上死掉了，这些年轻人如果这些人都愿意为主耶稣献身，成为一个宣教士出来传道的话，那么这个世界会变得多么的不同。感谢神，我们知道只有耶稣基督的福音能够使人因信耶稣基督罪得赦免。接着我们看第24节，那十二个门徒中有称为迪突马的多马，耶稣来的时候他已经复活了，来的时候他没有和他们同在，当时多马不在场。这里我们看到多马他这个人是很孤独的，他怀疑，常常怀疑，很多疑惑。多马这个人一定是随时都是愁眉苦脸的。当其他的十个门徒快快乐乐的见证说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事情，可是多马他却不相信。接着我们看25节，那些门徒就对他说，我们已经看见了主了。多马却说，我非看见他的手上的钉痕，用指头探入那钉痕，我用手探入他的肋旁，我总不信。 这是多马对其他门徒们的见证，他说我总不信，除非我用手探入他的肋旁，探入钉痕。多马这个人真是多疑，有足够的证据可以让他相信，他就是不信。至少他现在他愿意跟其他的门徒在一起。亲爱的听众朋友，如果你要在神的恩典当中长进的话，你也必须要跟那些敬畏神敬虔的基督徒常在一起，跟他们在一起才会灵命成长。你要和别人分享你自己从神的话语当中所得到的亮光啊，学习我们跟别人分享神的真理。在希伯来书第十章二十五节，希伯来书第十章二十五节这样说，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一样，倒要彼此劝勉，既知道那日子临近，就更当如此。我们必须基督徒常常聚在一起，才能够在灵命上成长。接着我们看，继续看约翰福音二十章二十六到二十八节。过了八天，门徒又在屋里，多马也和他们同在，门都关了。耶稣来站在当中说，愿你们平安。又对多马说，伸过你的指头来摸我的手，伸出你的手来探入我的肋旁，不要疑惑，总要信。多马说，我的主，我的神。约翰没有告诉我们多马有没有把手伸出来摸耶稣的钉痕，但是大概他不必要这样做了。今天还是有人说，如果我能够看见主耶稣，能够摸着他，我就信。听众朋友，你要知道，问题不在于缺乏关于主耶稣钉十字架和他复活的证据，而是在你心灵的深处，就是你的心，不在于证据不够，证据已经很多了。神会满足每一个很诚实的一个怀疑者，但是我要提醒听众朋友，神不会不理会，他不会理会一个不诚实的怀疑者。一个怀疑者必须要诚实，很诚恳。有人说他不相信圣经，其实他不相信圣经原因并不是在于人的理智的问题，大多数不信圣经的人是在他的道德上有问题，跟理智毫无关系。前几天有一个人他来对我说，他不相信旧约圣经，他不信。后来我才知道，这个人他曾经犯过奸淫罪。那么旧约圣经说不可奸淫啊，这是圣经世界里面很清楚的，不可奸淫。他难怪他不相信旧约。可见一个人如果是一个诚实的怀疑者，神一定会满足这位怀疑者，让他认识神的真理。你绝对找不到一个人能够比多马啊对耶稣主耶稣的复活做了更好的见证。这是圣经上一个很伟大的信仰的告白。因为多马他说，我的主，我的神。我们看见多马他做一个信仰，他自己信仰的一个宣告啊，这是一个可以说是一个很重大的事情，令人很佩服。多马他从一个怀疑者，他是个怀疑者，他现在口中啊说出我的主，我的神，太奇妙了。接着我们看二十九节，耶稣对他说，你因看见了我才信，那没有看见就信的有福了。今天我们这些信靠主耶稣他的死和复活的人是特别蒙福的人。接着我们看三十节到三十一节，耶稣在门徒面前另外行了许多神迹，没有记在这书上，但记这些事，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这是我们福音的重心。因为没有办法把主耶稣所行的所有的神迹都记录下来，约翰说主耶稣复活以后又行了许多的神迹，所以感谢神。所以约翰福音并不是像不是要为耶稣写一个自传，约翰他的目的，写约翰福音的目的，也不是要补充其他的福音书不足的地方，主要的目的是什么？是要我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巴不得我们听众朋友也能够因着信得到生命，生命改变。因为信靠主耶稣，你就成为神的儿女。 今天时间的关系，我们就分享到这里。听众朋友，欢迎你来信跟我们联络，记得环球电台认识圣经麦基牧师收。愿神祝福你，我们下次再见。